欢迎收听科学视频化。1900年这一年的4月27号啊，凯尔文勋爵在英国皇家学会就做了一个报告，哎，对这个20世纪的物理学的一个展望，对以前物理学的一个总结嘛。他对自己的报告感到很满意啊。次年就转过年来，1901年的7月，他就发表了这个报告的整理版本。他整理这个报告啊，花了好长时间呢。1901年呢2月2号他还写了个补充说明啊，他说这篇文章是在那次做报告的基础上加了大量材料编写而成。哎，可见这个凯尔文勋爵啊很上心呢。在这篇文章里啊，凯尔文勋爵就描述了物理学界那两朵最著名的乌云，一个是以太和有质体的相对运动问题。哎，其实这个问题就是著名的光速不变问题，他只不过没这么表述。那时候大家普遍都认为啊，电磁波是在以太里面传播的，那为啥我们感觉不到以太的存在呢？哎，这个要是地球绕着太阳运动，那以太是跟着地球走啊，还是跟着太阳走啊？啊，还是它都不跟着呢？这个问题在当时闹得一大堆人寝食不安呢。那个迈克尔逊和莫雷啊，就做了试验，表明这以太相对地球是静止的。那不对劲呢？这地球何德何能啊？这以太居然相对地球不动弹，那么地球绕着太阳转，那太阳相对以太运动吗？哎，这好像有点解释不通啊。为此呢，这个罗伦兹就提出了一个收缩假设。哎，我们相对以太运动的方向啊，那会收缩。哎，当然费兹杰惹比他提出的还早嘛，他们都得到了那个罗伦兹的变换公式。哎，这个公式最后是以罗伦兹的名字命名的，费兹杰惹比他早，但是没摊上。这个凯尔文勋爵在这个报告里就写了，他说我不敢对这个抱有奢望，他觉得这个问题能解决，但这个现在目前还没有解决。哎，因此呢，他就说了，这片乌云还是相当浓厚的。这第二片乌云呢，就是所谓的比热问题。凯尔文勋爵是知道麦克斯韦波尔兹曼的那种能量均分学说，那也很简洁优美啊，大家也都很喜欢。可是凯尔文勋爵觉得这样的优美是没有必要的，那谁说能量一定要均匀分布了？那很多情况下这个理论显然与实验数据它对不上茬嘛。当然啦，这个凯尔文勋爵还是高瞻远瞩的指出啊，这些问题在20世纪都将一扫而光，我们必将胜利的解决这些问题。哎，这个前途是光明的。他倒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可把普朗克给忙坏了。他累死累活干了好长时间，终于搞完了黑体辐射公式的推算。那黑体辐射为啥跟瑞利勋爵还有维恩他们推算的有相当大的差距呢？就是因为哎，凯尔文勋爵提到的这个能量均分定理，这个定理在一般情况下表现还不错啊。那麦克斯韦啊，波尔兹曼啊，都很喜欢这个学说，但是到普朗克这儿就麻烦了，他按照这种理论怎么推算都推不出来，最后走投无路。普朗克就假设，这能量不是平均分布的，而是不连续分布的。哎，在这个基础之上，哎，他推导出了跟自己凑数凑出来那个公式一模一样的结果。那也就是意味着这个公式不仅仅是凑数这么简单哦，这是第一个建立在不连续的假设之上的辐射公式。那普朗克也头痛啊，他自己也信奉经典物理学啊，这东西怎么看着怎么别扭，哎呀，这别扭也没用啊，这东西好使啊，跟实验结果符合的非常完美。好在啊，普朗克看呢，慢慢也就习惯了啊，这也就不去计较了。要知道热力学整个都是建立在统计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叫统计物理。在那些年里啊，热力学就慢慢的得到完善，尤其是热力学三大定律的提出， 因为那个时候恰好碰上蒸汽时代嘛，蒸汽机被大规模使用了，大家都开始研究热力学。热力学第一定律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能量守恒定律啊，也是我们这个宇宙的基本法则啊。那就是出来混总要还的，这个能量不能被凭空产生，也不能被凭空消灭，它只会从一种形式转化成另外一种形式。这条定律呢，也就判了第一类永动机的死刑。你想不劳而获，那是不可能的。哎，这个大家普遍还是容易理解。但到了热力学第二定律，这就没那么好理解了。热力学第二定律有很多个表述嘛，但是现在大家最清晰的一个表述就是，孤立系统的熵永不自动减少，熵在可逆过程中不变，在不可逆过程中增加。而可逆过程是理想状态，基本上不可能实现，所以熵就不可避免要增大。当然热力学第二定律也有很多其他表述方式，但都无一例外强调了单向性，好像某些事啊总是往一个方向走。这个热力学第二定律就直接判了第二类永动机的死刑。什么叫第二类永动机？当时有人就幻想啊，这个能量守恒定律咱们得罪不起啊，那好吧，我不违背能量守恒定律啊，比如说海水假如能降低一度温度，那释放出来的热量就够人类用好久好久好久了，那也近似于永远动下去，也近似永动机了嘛，对吧？哎，这多好啊，你想的倒挺美啊，人家海水平白无故给你那么多热量干嘛呀？他为什么要平白无故给你那么多热量吗？这本宇宙的基本法则嘛，这出来混总要还的嘛，这没这美事儿嘛，对吧？热量总是从温度高的地方流向温度低的地方。哎，你想要让海水平白无故给你热量，那首先你得创造一个比海水温度低的环境才行啊。那还是要费大量的力气的，所以这第二类永动机也是不可能的。对热力学第二定律做出最好理解的就是波尔兹曼。他指出啊，所谓的熵就是这个混乱度，你熵值越大你就越混乱无序。波尔兹曼就证明了，从混乱变得有序的概率那是低的不能再低了，基本上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从有序变得混乱，那是分分钟就会再发生的事情。哎，你听到这里啊，它有个概率解释。哎，它是用概率来考虑这个问题的，这就是统计物理的一个特点。波尔兹曼呢，他当时正惹是一堆麻烦。他因为坚持原子论呢，跟坚持唯能论的这个奥斯瓦尔德吵了有十年之久。这唯能论就认为一切都是能量，哎，这不存在粒子。那波尔兹曼就觉得这个原子还是存在的嘛。那奥斯瓦尔德背后呢，就是哲学大神马赫支持他。这个爱因斯坦也受马赫很大启发，但是那是另外一回事儿。那最后呢，这波尔兹曼跟奥斯特瓦尔德斗了十年，哎呀，波尔兹曼惨胜，自己差点把老命搭上。而普朗克是站在波尔兹曼这一边的，正是波尔兹曼在统计物理方面的思想给了普朗克很大启发。但这个波尔兹曼呢，恃才傲物，他跟这个普朗克有矛盾，他也没把谁放在眼里，跟普朗克的关系一点都不好。而且他后来出现比较强烈的抑郁情绪，那年头没啥人懂抑郁症，总觉得这波尔兹曼怎么最近老想不开呀。到1900年还发生了自杀未遂的事件，闹得大家吓了一跳。他本来啊讲课风趣幽默，很受学生们欢迎，那讲稿直接拿出去出版出书那都行。但是他后来接了马赫的班，那马赫退休了啊，他给学生们讲哲学课也不太成功，那自信心受到严重打击，啊，自己最拿手的讲课也讲不好。从这儿开始，这个波尔兹曼的大脑那熵值啊，就抑制不住的在增加。说白了，就是大脑越来越混乱。到了1906年，终于自杀成功，哎，用一根窗帘绳啊，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是不幸的一年，1906年。当然不幸的一年不仅仅是因为波尔兹曼自杀了，还因为别尔居里。就在1906年，他因车祸 不幸身亡，那居里夫人就成了寡妇啊。没办法呀，比尔在大学里还开课呢，他去世以后这课就没有人讲了，也没人讲得了啊。那于是只有居里夫人守寡，穿着丧服就走上了讲坛，代替死去的丈夫给学生们讲课。这门课也只有她会讲，这是巴黎的大学第一次出现女教师讲课。哎，当然居里夫人后来还闹出不少风波，这个自古寡妇门前是非多，当然这是后话了。咱们翻回头说普朗克，对于他的公式啊，他是这么解释的：光波的发射和吸收过程中，物体的能量变化是不连续的。如果你是不连续的，那必然就有一个最小单位，这个最小单位普朗克就称它为能量子，后来被简称为量子。当然啦，微观世界它不像宏观世界的线索那么明显呢。相对论啊，那就是爱因斯坦那个天才的大脑想出来的，那时间地点人物啊，什么这时间1905年，什么地点啊，他在那个伯尔尼的那个专利局，人物就是爱因斯坦啊，那都很清晰。探讨微观世界的规律的这帮人呢，可不是这样，那是千头万绪，哎，有一大帮子科学家共同完成的。量子理论建立的过程也比相对论要曲折多了，那最终建立了量子力学完整基础的那个人，在这一年才刚出生，那个人叫海森堡，现在还在襁褓里吃奶呢。接下来的几年里面呢，也有着一连串的发现，比如190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就发给了一个荷兰科学家，他名字叫塞曼。和他一起分享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洛伦兹，这洛伦兹是塞曼的老师啊。他俩研究的是磁场对光谱的作用，哎，就是因为这个而拿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塞曼就发现在磁场里这光谱线居然会加宽啊，仔细一看啊，不仅仅是加宽，而是分裂成三条，他百思不得其解，于是他就向洛伦兹求助啊。洛伦兹一看来精神啦，那洛伦兹是经典电子论的创立者，他认为一切物质分子都含有电子，阴极射线不就是电子吗？哎，洛伦兹对磁场的研究那是相当深，洛伦兹力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那就是描述带电粒子在磁场中运动的那过程嘛。他觉得光谱线在磁场里必定要分裂，因为光也是电磁波嘛，还不是电子来回运动的结果吗？他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按照他的理论计算就应该有光谱分裂，因为是塞曼最先观测到这个效应，所以也被称为塞曼效应，而且光的偏振方式还会发生变化哦。现在我们测量某个星球的磁场靠的就是这个，我们隔这么老远怎么知道这个天体有没有磁性，靠这玩意儿，只要看光谱线宽度，哎，看看它分裂的情况，那就可以估算出磁场的强度。到1908年加州威尔逊山天文台就利用塞曼效应测量出了太阳的磁场，这是破天荒第一次哦。于是这两个人呢就拿了190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是科学通常就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啊，这时候反常塞曼效应就被发现了。为什么说它反常呢？这光谱线呢居然分裂成不止三条，而且按照洛伦兹的理论，这分裂成的三条应该是间距相等啊。啊，这回倒好，这四条六条都出来了，而且间距也不相等，那用洛伦兹的理论就没有办法解释，因此这被称为反常塞曼效应。这下洛伦兹麻爪了，解释不了啊。他俩无意中又挖了一个大坑，因为这个坑啊，你用经典理论是解释不了的，塞曼效应经典理论是可以解释的，但是反常塞曼效应那就只有到后来量子论成熟才能用量子论来解释。就在这个时候啊，那个爱因斯坦和小伙伴们组成个读书会，正在畅谈着马赫呀、庞加莱呀、斯宾诺莎、休谟这种人的思想啊，读书嘛。这个读书会叫奥林匹亚科学院。哎，就在这几年，基本上就给他后来那个奇迹之年奠定了基础。 当然这个奇迹之年也还没有到来嘛。所以说我们说这个量子领域的这个科学家们是千头万绪无数人啊，所以就不像相对论那边讲起来那么痛快，就你就讲爱因斯坦就可以了。1900年呢，你别忘了那儿还有个远渡重洋的卢瑟福呢，他被他老师汤姆逊一竿子给支到加拿大去了。但是他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就发现了土放射出的气体。哎，这个土好像不仅仅是发生衰变哦，有放射线出来哦，还有一种气体出来啊。他就把这种气体称为土射器。哎，这个名字也是够土的。哎，后来发现啊，这个土射器还产生别的放射性的沉淀物。于是呢，他就跟一个年轻的化学家叫索迪亚就合作，他们两个1903年就共同发表了放射性的原因和本质。哎，这篇论文是划时代的，因为他们从这篇论文就可以知道了，放射性原子是不稳定的，他们通过放出阿尔法或者贝塔粒子而自发的从一种元素变成另外一种元素，哎，从一种原子变成另外一种原子，那么这就预示着原子是会变化的，原子看来还是可以分解的，要不然这个怎么会发生变化呢？那原子按照古希腊就语言就是不可分的意思嘛，现在看来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微小的原子内部仍然有结构，比如说大家都清楚啊，电子是带负电的，那原子核本身原子里面不带电吗？那必定存在的带正电的部分。哎，这卢瑟福就怀疑这个阿尔法粒子应该是带正电的，在磁场里面应该是走曲线而不是走直线，但是哪怕他用最大的电磁铁也没能把那阿尔法射线给掰弯。到了1903年他终于把阿尔法射线给掰弯了。没错，这个阿尔法射线就是带正电的，因为质量太大了，磁场弱了掰不动，太不容易观测了。他这结果一出来啊，那凯尔文勋爵就坐不住了，他就觉得既然原子是有结构的，你就得给原子结构搞个模型啊，啊，对吧，这个正电和负电到底是怎么个关系。那凯尔文勋爵就认为这个原子啊就是小球。哎，我们到现在很多人还是认为这个原子就是小球，哎，它整体是带正电的，但是里面嵌着带负电的电子，于是整体看起来正负抵消，原子是不带电的啊。这个时候就有个日本人他就不干了，他认为啊，正负电子它不可能掺和在一块相安无事，你说啊，那么大一个球然后把那电子嵌进去，这好像不太像话。这个日本人叫长冈半太郎，那提出一个土星模型啊，他认为这个电子就像土星的卫星一样，是绕着土星转的。他试图以这个模型来说明这光谱线是如何形成的。哎，因为这个电子的确啊，绕着核一转呢，好像是可以辐射出射线的啊，而且还有共振啊等等等等。那么这模模糊糊毛糊糊好像能说得通。哎，他还是依据的经典的麦克斯韦的电磁学理论嘛，哎，电磁那么一转，这光谱就发出来了。这个长冈半太郎的模型啊，是个有核的模型。他认为正电荷是在中间的，当时大家已经猜到了这个正电荷质量应该是很大的，因为电子质量很小嘛，那原子的总质量又是一定的，毛估一下你都能想得到。所以长冈半太郎也认为这个核应该非常非常大，就像土星和它的卫星那个关系差不多。这个时候汤姆逊老师就跳出来了，他提出一个葡萄干面包的模型，他认为这个电子啊，就是嵌在面包里那葡萄干。你想啊，那么多电子相互之间都是负电，那相互之间会排斥啊，对吧，它不稳定。可是别忘了啊，中间还有个正电荷，它力气很大呀，它就把大家吸引到自己周围，形成一个平衡状态。哎，这六个电子就可以摆一圈了嘛，要是电子多余六个嘛，那好办呢，摆两圈嘛，对吧，按照汤姆逊的那个模型好像可以解释元素的周期率哦。这个原子模型啊，你要想获得成功，那有三关要过。首先是稳定存在， 比如说就拿长岗这土星模型来讲，按照经典力学，电子绕着核旋转，那是会辐射出电磁波的，能量会源源不断的辐射出来，那么电子它自己的动能就会减少啊，最后就坠毁在它那个核上啊。这不是一个稳定的模型啊，这是一个不稳定的模型啊。哎，这是第一点，你得稳定存在。第二点就是你得能解释元素周期率。这元素为什么会有周期？一定是原子核内部的结构不同导致它出现了不同的效果。它为什么会有周期呢？对吧？那第三点呢，你就要解释元素的光谱线。而且元素的光谱线是怎么，为什么是一条条，它是孤立的啊，是不连续的，很细的线，为什么它是不连续？还有光谱线的一系列效应，你都得能解释啊，什么塞曼效应啊，反常塞曼效应啊，椭圆极化呀，还有一系列效应你都得能够解释。大家对汤姆逊的这个模型显然是不满意的，因为你这个模型解释不了光谱线呢。真正要解释原子的结构还要再等些时间，因为汤姆逊的学生卢瑟福正带领着一帮子助手和学生努力奋斗着，这又是后文书要讲的东西了。汤姆逊提出这个原子模型呢，已经到了1904年了，的第二年1905年就是所谓的物理学的奇迹年。哎，那个天才爱因斯坦终于等到了他一个雷天下响的时候，咱们下回再说。
科学水平化的公众微信号已经开通了，只要你搜索科学水平化，然后再找那个一把扇子图标，点击以后添加就可以了。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